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周武帝地狱受审的启示，人间报应不算完。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心中善念生，危难瞬间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说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法轮功学员孙文忠遭网判3年半，四川彭州赵国友遭非法抓捕，被关爱中心强锁手印；近期多名中共党委书记推动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先生今年1月8号被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警察非法抓捕。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曾2次非法庭审孙文忠，近日获悉孙文忠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孙文忠已上诉。今年1月8号，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国保队长魏芳等人闯到萨尔图区育才小区，非法闯入孙文忠的家中，抄走电脑、现金、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在家的孙文忠非法抓捕，随后对他实施非法刑事拘留，将他劫持到大庆市太康看守所关押。2月14号，孙文忠被非法批捕。孙文忠在太康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后，又被劫持到大庆市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4月14号，孙文忠被构陷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4月29号被诬告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6月10号下午，在没有通知孙文忠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对孙文忠视频开庭。开庭时间前后不到30分钟，孙文忠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官张新月不准他说话，非法庭审草草结束。6月30号，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再次对孙文忠非法视频庭审。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公诉人王鑫、风光以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为由进行非法起诉。律师指出，法律规定的14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起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让胡路区法院依旧违法对孙文忠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孙文忠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赵国友先生近日遭到一次不明不白的非法抓捕，后来被一帮人抢掰拇指、抢按手印后才让回家。派出所警察说，这帮人是成都关爱中心的。所谓关爱中心，其实是受政法委指挥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今年8月25号，彭州市天鹏镇派出所警察金建和一名辅警带着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赵国友家非法搜查，最后什么也没有搜到。然后他们用暴力方式强行把赵国友非法抓捕至天鹏镇派出所。赵国友被关进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对赵国友全程录像，他们轮番对赵国友进行非法审讯、恐吓，威逼他在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悔过书等所谓三书上签字，赵国友拒绝。随后一李姓警察进来，叫赵国友在所谓笔录上签字，并说，告诉你，他们是成都市关爱中心下来的，还有当地的政法委。赵国友拒绝签字。在小屋僵持了4个小时后，这群不明身份的人又冲进来，勒住赵国友的脖子，掰开他的拇指，暴力按手印。赵国友高呼，不作数，不作数。这群人得逞之后扬长而去。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一年半以来，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自1999年7月迫害开始持续至今的23年中，对当地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直接抓捕、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
实施酷刑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现仅举几例。宋亮，男，曾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011年起陆续担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等职。宋亮在赤峰任职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今年2月24号四川省乐山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宋亮案。楚银良，男，于2008年起相继担任浙江省宁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委书记、宁波市委副秘书长、宁波市政府副市长、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等职。作为宁波市鄞州区委原书记的楚银良为当地主政官员，对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5月7号楚银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秦生贤，男，曾任广西河池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金城江区委书记。作为原河池市金城江区区委书记，为当地主政官员，对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8月1号秦生贤一审被判12年半。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罚及判刑，实质上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夏令营带来的纯净环境，智利的新法轮功练功点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从7月4号开始到8月25号正式结束，历时8周，近50名学生参加了今年的夏令营。除了每天学习法轮功著作和练习五套功法，学校还设有中国舞、书法、国画、素描等课程。学生们表示，通过这次夏令营课程学到了很多，这里的环境非常纯净。夏令营还增添了通过绘画、电影拍摄、唱歌、真相报纸、舞蹈等方式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传递大法美好的活动。他们用自己的画作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世人得救的期望。期间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了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11岁的王胜元已经连续5年参加明慧夏令营，他说，我喜欢明慧学校，在明慧学校我和同学的交流都没有脏话，每年我都会主动参加明慧夏令营，因为这里很纯净。12岁的埃里克之前会玩游戏和常看视频，但是他说，在参加夏令营的过程中，自己意识到这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信息对自己很不好，所以他就逐渐戒掉了游戏和视频。埃里克高兴地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玩游戏了，也很少看 YouTube 了。8岁的艾玛每年都来参加夏令营，他说，我非常喜欢来夏令营，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能陪我一起玩。他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学校和朋友发生过争吵，因为都是法轮大法小弟子，都知道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对待朋友。 在智利南部的巴塔哥尼亚有一个小城叫富塔勒福市，这个名字在英语中是大河的意思，它可能指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急流之一富塔莱乌河。富塔勒福市有大约2000名居民，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据明慧网报道，一位智利法轮功学员搬到富塔勒福市后，不畏严寒，在冬天前往富塔勒福市向市政府介绍法轮功，结果受到了市政府热情欢迎。随后，学员和市政府负责人召开协调会议，安排时间来介绍法轮大法。市政府为他提供了每周在富塔勒福市文化之家的场地。现在学员已经进行了3次法轮功介绍会和交工，社区响应非常踊跃。文化之家负责人说，他们收到的反馈非常好。现在文化之家将法轮大法传单和文化之家自己的传单一起发放，来向当地民众推广法轮功。最先来练功的人，有的说这功法真好，有的说我喜欢练法轮功，有的人一边学功一边发出由衷的微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感染中共病毒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是2021年2月经过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的。通过故意感染病毒，从而深入研究中共病毒影响人体的过程。参加试验者是由36名18到30岁年轻健康、从未注射过疫苗的自愿者。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中共病毒。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42个小时之内，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另外18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中共病毒，却依旧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能够抵抗新冠病毒？或许科学家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举个例子，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招致天降4次可怕的瘟疫。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4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而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晋朝有一个叫于衍的人，一年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兄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 再如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个姓金的人，在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到了夏天，当地瘟疫盛行，金某的邻居们无一幸免，全都死光了，只有金某得以幸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除夕时墙上的那个大红圈是异鬼和瘟神用来做标示的。原来金家的劫富姓钱，是金子梅都转的伯母，守节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些跟瘟疫擦肩而过的人凭什么幸存下来？因为他们都用善良做人生的底色。而瘟疫当头不畏生死照顾二哥的余眼，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父从来都为鬼神敬佩，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据史书记载，南朝宋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双眼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就消失不见。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三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既然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和安排，那么当下人们所施行的所有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误的实施，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逃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中共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将是最佳的避疫方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
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对母亲从小到大的怨恨终于化解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经常幻想着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真正的亲妈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反感。听众朋友们，这是小芳从小的心声。小芳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一个妹妹，母亲从小就偏爱妹妹，对妹妹是人前人后的夸赞，而小芳却觉得母亲对她则是极尽的尖酸刻薄，好似仇人一般。她和母亲间的怨恨一直积累到小芳长大成人之后，最终她能找回和母亲间丢失已久的亲情吗？让我们来听听小芳的故事。我记得从我出生记事开始，我就非常惧怕和反感我的母亲。 母亲在家里的形象就是不停地唠叨和抱怨，仿佛全世界都欠她的。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则是慈爱和懦弱。父亲很爱孩子，为了孩子，父亲不想离婚，所以一直忍受着母亲长期不断的责骂，隐忍压抑着自己。小时候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还没上学前被送到奶奶家的那些日子。我的奶奶是真正具有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既温柔慈爱又勤劳坚忍，而我的爷爷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对孩子既慈爱又威严。父亲这边的爷爷奶奶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父慈子孝，兄弟姐妹间互助有爱的，所以叔叔和姑姑们都对我爱护有加。在那段时间里，是我小时候所拥有的短暂幸福时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时妹妹也出生了。本来多了一个妹妹应该是件好事，可是本来就对我冷淡的母亲，在妹妹出生后对我更是变得简直像仇人一样了。母亲嫌我丑，本来就不喜欢我，到妹妹出生后，我觉得我就成了她泄愤的工具了。我母亲是有文化的国家干部，所以对我并不直接打骂，而是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语言对我进行讽刺挖苦，我的任何一个缺点都能让她大做文章。每天在家中，我面对的是母亲无止境的语言嘲讽，在亲朋好友和邻居熟人面前，她更是会把我的缺点大肆宣扬，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导致亲朋好友都看不起我，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而她对妹妹却是不停的夸耀，妹妹在她的眼里怎么看都顺眼。那时我经常幻想，她是我的后妈，幻想着有一天，我的亲妈终于来接我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长得太像她了，都是一副苦瓜相，所以我们看到对方都无比的反感厌恶。而那时每天我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吃饭时间了，因为只有吃饭的时候我和母亲才会坐到一起，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开批斗会的时间。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几乎每天的饭菜都是和我的眼泪一起咽到肚子里的。长期处在压迫谩骂的环境里，我的身体一直不好，肚子经常胀痛，尤其是肠胃问题更严重，稍有不适就会呕吐，在学校有时候更会莫名的晕倒，可是我的母亲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事，一点也不关心。从小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对母亲间累积的怨恨让我的精神和身体长期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长大以后，我的脾气也非常易怒，同时遗传了母亲爱指责唠叨和讽刺挖苦说话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的我，小时候在奶奶家的那段美好经历，以及父亲的慈爱隐忍，也对我产生着正面的牵引。我的心中不曾放弃追求美好的事物，希望自己能走出黑暗。就在我成年工作不久后，通过父亲，我接触到了法轮功。通过《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原来，谁对谁好，谁对谁不好，都是有原因的。在《转法轮》的书中说道，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不同，母亲对我这样，其实就是我曾经欠下的业债。大法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提升的关键 是要能向内找，找出自己哪里不符合真善忍了。我对母亲的指责不再那么抵触和对抗了。以前我觉得母亲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的指责与批评。随着在修炼中，我渐渐学会了向内找自己。我发现那些缺点原来是存在的。比如说，母亲说我做事急躁毛糙，以前我认为自己是干活快效率高。通过修炼，我尽量做得既快又好，逐步消除了粗心。以前母亲认为我没有条理，不爱收拾家务，过去我听不进去，认为耽误时间。修炼后我逐步的改正，以前母亲管我叫常有理，因为我为了对抗她的指责唠叨，我养成了爱辩解的习惯。修炼以后，不管她说的对不对，我都找自己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忍不住和她顶嘴后，也是及时的反省自己，并向她道歉。随着我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我对于母亲要求我去做的事情，尽量的要求自己能做到让她满意。而对于母亲对我的一些无情举动，我也不再去计较怨恨了。比如我生孩子住院的时候，母亲不但没有跟单位请假，而且还在单位加班，只是偶尔来看一下就走。我丈夫一个人白天黑夜的守着我，累得够呛。后来连母亲单位的同事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该不管我，这么大的事单位是不会不给他假的。对于母亲对我的这些种种，我不再去看母亲怎么样，只去想自己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好。后来母亲得了肿瘤住院，我请假在医院里照顾她，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陪在身边。母亲好几次催我去上班，怕单位扣我工资。我告诉母亲，亲情比金钱更重要。后来单位不但没有扣我的工资，领导还买了东西来表示慰问，希望我好好照顾亲人。因为这次的事儿，母亲很受感动。对比我住院时，她一天都不肯陪我。母亲也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很多的行为是不近人情的。经过这件事后，母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就爱挣钱的一个人回归了家庭，他对家人也越来越好了。后来母亲更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而且变得非常快乐。岁数越大，他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了。而我因为修炼后身体越来越好，人也长得好看了，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小的时候母亲不喜欢我，也是嫌我丑。现在经常有人对着我母亲夸奖我年轻皮肤好，母亲也觉得很有面子。现在她不但不讨厌我，反而拿我当骄傲了。因为我学练了法轮功，我从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人，重塑成了一个在心灵上不断提升的修炼人，也融化了我和母亲间的那座冰山。现在我和母亲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做饭，有说有笑的，就好像过去的那些怨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我们一直都是这么亲密着。听众朋友，怨恨既伤人又伤己。故事里的主角，他放下怨恨的方法，就是不再盯着母亲是对是错，对他是好或是不好，只专注在自己有没有做好，让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能这样，人世间还有什么怨恨是放不下的呢？是吧？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他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十几壶之多，五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 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二人、侍妇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10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5年8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1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心中善念生，危难瞬间消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故事说的是从年近70高龄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遇到了流血不止的情况，听上去很是让人担心，不过他们都在紧要关头，因为自己心中的一念，让事情发生了转机，转危为安。先来听听一位大妈讲的故事。今年2月12号这天，我去同事家拜年，同事68岁的大姐看上去特别开心，见到我也很高兴，还说想我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大姐神秘地跟我说，去年的一天，他去菜地，不小心脚碰到了一块尖石头上，当时鲜血直流，还止不住。他马上就想起了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开始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血立刻就止住了，而且没几天脚也好了。他现在每天都念这九个字。大姐跟我说，她因为这件事情谢谢我，我就告诉她要谢谢大法师父，她马上说，谢谢法轮功师父。4月18号的这天，我在公园里面碰到了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跟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跟她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上乘佛法，是被中共冤枉的。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在练法轮功，只有在咱们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甚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赚钱，手段非常的残忍。全世界很多民众都联名要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中共很黑暗。这位妈妈听了很认同，她相信好人是有神佛保护的，也同意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
我们还约好了下次见面，要讨论怎么样能带好孩子。第二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儿子的眼睛被人撞了一下，疼得特厉害，他就试着让儿子念我告诉他的那九个字。儿子说了三遍，马上就说眼睛不疼了。他还让小孩发来了语音谢谢我，他怕我不相信。我跟他说，这都是真的，在我身上还发生过更神奇的事儿呢，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保护了你们。这位妈妈听了之后马上就说，好的，谢谢。再来听听小兄弟俩的故事。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位12岁的男孩突然便血，还很严重，到了医院，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让转华西医院，华西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孩子的奶奶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情况之后，就告诉孙子在心里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挺听话的，就不停地念。两三天之后，奇迹发生了，孩子便血止住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再做检查，没有病，也没做手术，孩子好了，出院了。这位12岁的男孩有个弟弟，也就是这位奶奶的小孙子。小孙子是血小板减少，要输血小板，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病。奶奶就又告诉小孙子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多久，奇迹又出现了，小孙子的血小板升上去了，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小兄弟俩很相信大法，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子儿媳亲眼看到了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变化，就不反对妈妈学大法了。从此他们也开始相信大法好，一家人相处得更和睦了。儿子以前有胃病，经常是疼痛难忍，现在他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症状都没了。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中原冷风吹微歇，但见红梅傲霜雪，道标记事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